也是在10月28号，北京发生了一起持刀伤人案，事发地点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的大门外，受伤的三名未成年人都是该校的学生。中国近来发生了许多起并无特定目标的伤害案件，受害者常常是未成年人。10月23号夜晚，山东青岛的一辆混凝土搅拌车撞向多部车辆，当地的警方称说司机是涉嫌醉驾，事故造成了三人受伤。10月17日，福建省云霄县一所小学门口，一辆小汽车起火失控，冲撞路边人员，造成一死八伤的惨剧。那么这些暴力伤害案件没有特定的对象，那具有报复社会型暴力事件的特点，为什么中国在近期这样的事件呢会频频的发生？这和低迷的经济啊生活压力是否相关？那么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再次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现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教授，另外一位是独立时事评论人张杰博士。第一个问题啊，先请张杰博士先说说这会儿啊，这种报复社会型的暴力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这个经济低迷造成了现在这个民众的生活压力大导致的？为什么这两个月来似乎特别的频繁？
对，这个当然有一定关系，因为中国现在啊，其实进入了一个时代，叫做高层互斗，底层互害。啊，一个乱世已经进入了，这是一个，就是中共政权统治进入末期的一个必然的标志。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一种报复社会的现象呢？我的看法是，因为没有说理的地方。其实我们看一看这些施害者，我们不说那些被害者，而是施害者，他们其实也都蛮可怜的，他们都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去伤害那些无辜的人，他就是要报复社会，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因为或许啊低保被取消了，或许呢他的家里房子被强拆了，他没有一个地方去讨说法。因为在过去呢，邓小平时代或许还有一点法治的影子，比如说你可以通过上访，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可以去上法院。现在习近平把这条路啊，他都为了防范颜色革命都给他堵死了。你上访就把你解访，把你抓进黑监狱，而你去行政复议基本上都是跟你驳回，然后你去法院，法院不受理。中国法院长期对啊这种拆迁案件它是不受理的，啊，你这个民营企业想破产，破产没门，他不受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感觉到很不公平，啊，就没有地方去说理，活得没有尊严。那么在这种情况呢，这些人呢，由于他是社会底层，他又没有勇气去针对官府，啊，针对这种官员，他就采取了去针对比他更加弱小的这种老百姓，啊，最后去伤害他们，比如说小孩啊或者一些普通无辜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像西方一样有抗议，有独立的司法啊，有一些依法行政，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我们就说吧，2013年在厦门曾经有一个叫陈水总公交车纵火案，他就用汽油在公交车上，结果把自己跟其他人都烧死。但是他本身他就是一个生活无着，他就摆了个小摊儿，以前是上山下乡，回城以后没有生活着落，摆一个小摊儿卖一个叫吃麻，但是也被城管收了。他做多次写信跑政府，就是求求你们给我一条活路。最后他一想，凭什么你们活得这么好，我活得这么差，干脆同归于尽。啊，还有这个2018年重庆公交车坠江案，司机直接把车开到江里，原因是什么？家里的房子被拆了。但是这些人他没有反抗政府，他没有这么一种能力，他于是把手就伸向了比他更弱的人。现在为什么频发呢？有一个原因就是地方财政紧张啊，土地财政没了，地方公务员拿不到钱啊，所以他们呢就要把 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把手伸向了社会底层，比如说那些摆摊的，或者设一些门槛去收一些好处费啊。前不久不是看到吗，有一个人过安检，这个安检的员直接要他给烟钱，说给上级领导行贿啊，等等这些事情，当然会触发社会的不满。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群体事件和社会冲突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嗯，叶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哎，是，其实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哈，这些所谓的报复型的暴力事件，或者我们追根究底去说所谓的一个暴力行为，它本身最大的一个触发点，其实就是所谓的相对剥夺感。那这样的一个相对剥夺感，可能可以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经济上面的相对剥夺感，不管是因为国内经济走疲，或者是我们常常说这个内，就是中国有一句话嘛，叫做这卷得很凶，我们的内卷很严重，所以卷到后来大家都在追求那个很小的利润，然后甚至这样的一个利润还没有办法让你温饱。那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你很自然而然的会累积很多的这个负面的情绪，还有对于社会的不满。那当然就是不是说每一个人对社会不满一定会去执行这样的暴力事件，但毕竟它的几率的确是会上升的。所以这个是从经济面去谈所谓的一个相对剥夺感如何的兴起。那中国现在的确是慢慢的接近了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临界点，让更多的人民对于现在的制度，对于现在的一个经济环境感到非常的一个恐慌。第二个部分，其实刚刚张杰博士有提到了，也就是不是属于经济的，而是属于在政治上面的一个相对剥夺感。也就是可能跟过去相比，至少跟习近平之前相比，中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说一样贪腐是一样贪腐，然后不民主也是不一样不民主了，但是在制度上面，其实人民面对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他至少会有一些出路。然后不大说这个完全透过这种裙带关系的方式才有办法去解决问题。所以以前会有这些上访的制度，那这个上访的制度虽然说它的成效并不见得那么的好用，但至少它是允许这样的一个制度，让人民去解释，或让人民有一个可以去沟通，或者可以去传递他所谓对于政治行政上面他不满的一个点在哪里。那他对于不公平的对待，他至少有一个出口可以去排解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剥夺感的一个感觉吧。但是现阶段来讲，整个中国基本上你只要站错队，只要跟习近平不是站在一起，或甚至是你在制度上面像似乎是要去挑战现阶段的一个习近平的执政，那我觉得你基本上就跟过去文革一样，马上就是黑五类的。那黑五类怎么被对待，大家在我对文革有记忆，或者是至少看过文革文献的人心里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底。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啦，所以一般的民众在经济上面面临到更高层次的剥夺感，在政治上面也面临到另一个高层次的剥夺感。那这样子不相对剥夺感越来越高的一个条件之下，他自然而然的会想说，我今天已经活得这么痛苦了，那我如果自己都活不下去了，我为什么要我为什么不去把我的怒气先散发给这个社会之后，我再来一了百了的。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类型的状况。
刚才实际上张杰博士已经谈到了一点，就是现在实际上中国也有一些普遍的一些看法，就是中国因为中国社会现在当前的尤其是这个基层政府啊，是缺乏这个依法行政的这个精神，还有司法机构缺乏这个公平公正的司法，所以说导致了这种报复性暴力事件的增加的原因。刚才呢张杰博士已经谈了一些，我是想说另外除了这个公正社会制度社会方面的这种压力，现在我们注意到就是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由于过去几十年来在邓小平时代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嘛，那么现在进入这个数字化时代以后就是又有一些人又一夜暴富，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去追逐这个网红式的这样的这个致富都去搞直播，都去当网红。而这个像 各地过去所说的叫外来务工人员，叫农民工，现在叫外来务工人员，反而是生活非常的艰苦，常常的被拖欠工资和盘剥。那这是不是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张杰博士？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其实呢，您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就是说了这个城市化的问题。因为中国进行了一些城市化，在改革开放时代，城市化有一个根本性的标志，就是在吸收这些农民工，让他们成为市民。但是现在农民工啊，他被称之为低端人口啊，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他既没有社会养老金，也没有医疗保障，他在城市里就是贱民，并且老一代的农民工已经渐渐老去，而新一代的留守儿童又开始补充他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经济又这么衰退，找不到工作，而你去自己自谋生路吧，摆个小摊要受到城管的欺负啊和盘剥。所以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实很多朋友没有关心，就是流民。流民这个问题啊，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现象，并且这个它的历史啊是很久远的。流民会带来什么？它因为是去流动性，它对某一个地区它并没有没有深刻的感情。他呢很容易就是造发革命。我们可以说李自成就是陕北的一个农民工，一个邮差，最后因为是崇祯他们把他剪掉了，就是把他开除了，没有工作了，失业了，在这种情况被迫揭竿而起。中国现在在中国社会里面有大量的流民，就是流动的民众，他们将来什么都没有，他们是真正的新一代无产阶级，他们将来会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一个力量。但是很遗憾，这一个群体由于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呢，他们内心里没有爱，只有仇恨，所以说未来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会腥风血雨。
张杰博士刚才就是谈到的，就是这个网红一夜暴富，现在很多人都去追逐，你怎么看这件事儿的？
网红暴富表面看呢，就是好像是一个热点，但是呢，其实这个里面如果真正深入进去，真正能够赚钱的网红也是什么直播带货呀，也是很少，或者说处于顶端的。其实还有很多网红饿死了。在家生活无着，因为这个就像流行色一样，今天在流行，明天呢可能就过时了。所以这个行业啊，并不足以支撑人们真正的致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去追逐它，就类似于中国的炒股，现在大量的大学生因为失业，他就去投入股市，政府造了一个市，就跳进去了，结果呢，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成了新的韭菜。
叶教授，我想请您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外来务工人员，过去呢叫农民工，后来呢就是说，甚至有一些这个中国当时的媒体上把他们叫做低端人口，他们的生活这种艰苦，还有就是刚才谈到的现在的这种网络这个数字化以后，现在这些网红带货什么等等这个现象，这两个现象。你是怎么看的，叶教授？
其实农民工这个现象在过去，这也不是说最近才发生的，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后就慢慢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了。但过去来说，因为中国大兴土木，然后农民工虽然到城市来，尤其又搭上了这个经济改革开放的一个阶段，所以早一辈的农民工虽然说他的生活过得很痛苦，过得蛮辛苦的，但至少他看到的是中国可能从一个还未开发或者接近开发中国家的一个姿态，慢慢的发展到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一线二线城市的一个规模，所以他 他对于中国，他这当下的时候，虽然苦归苦，可是他好像在不管是在整个国家、在整个经济，或者在个人财富上面的一个发展，他是看到一种可能性的未来的。可是这一代的农民工，我们讲的这种2010年之后的这些农民工，他看到的面样貌又不大一样。例如说，中共盖了很多这些蚊子馆，这些盖了很多这个房子，都根本就没有人要买，没有人要住，都是大家来炒地皮而已。那到最后，他们这些农民工可能面临到一种想法是：我今天我流动到这些城市里面工作，我看起来好像我做得很辛苦，赚的钱也不多，但是因为他的那个工资被压缩的一个程度比上一代的农民工还要来得更严重，而且甚至是他可能某种程度也看不到他自己在这个社会里面如何从所谓的低端人口慢慢的爬到所谓的中产阶级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甚至不要说爬到中产阶级好了，就是他这么辛苦的工作，他有没有机会会在这个城市里面，甚至再回到乡村里面去买一栋房子，这些可能性都是跟过去相比来得很遥远。因为过去可能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你努力工作、认真工作，你说你要买的下一个，至少在故乡里面买的下一个房子，它的可能性还是相对比较高的。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代农民工作的这么辛苦，可能日日夜夜、日以继夜，每一天都在工作，都在辛苦的搬砖头，他们能得到什么东西？或者是他们可能什么都得不到？这还是只是在讲这种建筑业相关的。另一个大家要考量的问题是在于，中国现在经济因为非常非常的卷，然后又因为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还有中国跟着全世界的关系走得非常的差，所以导致中国今天它有一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嘛。那产能过剩就是工厂就做太多产品，那产品每天要卖，那理论上在一个供需法则里面，你的产能过剩，你最后怎么样可以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呢？就是把工厂关掉啊，把员工给开除掉啊。所以你这些很多的这些农民工或者这些流民，他到了城市来，他过去是想着我可能过去还有一个工作，那现在可能很多人到城市来，他变成流浪汉，他变成他在这个城市里面他是找不到工作的。那这不代表说他对于整个社会的仇恨值，对于整个自己经济条件的一个不满的一个程度又来到更高点嘛？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经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农民工、这些流民来到城市之后所面临到的问题。那另一个角度去看，就是刚刚讲的这个网络上面，这个透过在网络上面带货啊，做直播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很光鲜亮丽的。但老说老实话，就是中国在网络上，今天不管是在哪个平台上面做这些带货的人，到处都是。可是真的、啊，真的，真的很红的，真的赚了大钱的，还有很多就是拿来炫富的这些人，其实没有大家想那么多，就是那几个而已。那当然，现在下面有很多人在尝试，但是这些尝试，你说最后能成功的会有多少人呢？这也不知道。所以严格来说啦，中国虽然说你有14亿人口，看起来这个网络上带货的这个市场是有，是存在的，可是真的要在这个市场里面立足下来，然后取得自己的一个先机，这个真的有某种程度还是要看自己的本事的。那很多人特别是我们在讲说这些低端人口啊，你还用这种方式来发达，我觉得我自己还没看到什么太多的现象了。有一些的，有一些这种直播带货的，好像虽然说他的生活比较困苦，可是他有机会可以去包装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案例。但大多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发财致富的一个方式。
谢谢。我们还有差不多也就是4-5分钟的时间啊，我还有两个问题，我们说的稍微的简洁一些，就是先让张杰博士先说下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这个就是这个报复社会型的这种暴力事件频发之后啊，中国有学者就提出了民间这个舞狮人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谓的舞狮人员叫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精神失常的五类人，说都是这舞狮人员惹的祸啊。张杰博士，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对，当然一个人报复社会他肯定是有原因的，是吧？要么心理失常，要么感觉到受到了欺负、不公平待遇等等，也可以说他是舞狮人员。但是我们要有一个问题，谁让他们成为了舞狮人员？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在哪里？为什么他们得不到社会最基本的救助？为什么没有非政府组织、公益组织、宗教组织去帮助他们？ 这里面其实藏着一个中国政府一直不敢公开的事实，就是中国不道德的福利制度。中国的福利制度跟西方福利制度有根本的区别。西方福利制度是从穷人开始，然后蔓延到中产阶级，而中国是从权力中心，是从富人逐渐在渗透到社会的底层，我称之为涓滴效应，也就是在权力中心像滴水一样慢慢的滴，那有权力的人就得到了，而普通的农民、农民工根本就没有。一个离休干部可以长期在医院住高干病房，医疗费全免，可以花上百万，而一个农民什么都没有，医疗保障根本就没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们不报复社会，他的出路在哪里？当然他如果知识再高一点，他可能去思考社会制度问题，但是他们可能采取的更直接的方式，所以中国报复社会事件频发，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嗯，叶教授，
五四人当然你可以说这些人是相对来说在这种暴力犯罪的几率上面是比较高的，但是回过头来就如同张杰说的，你要去判断的是这五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中国有这么多的五四人员嘛，也就是这个归根究底的责任是政府必须要，就是我们政府的一个存在哈，它当然是为了这个国家经济发展，为了这个国家的一个治理，但同时间政府因为在任何一个相对之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一个社会里面，它一定会产生所谓的一个 winner 跟 loser， 就是有人会在经济的竞争里面获胜，有人会在经济的竞争里面失败。那失败的人不代表说他一定不好，可能是他在某些条件或者某些机缘上面没有取得这样的一个机会，但社会就政府的存在其实是为了去照顾这些在经济竞争里面失败的人啊，可是在中国他是去照顾在经济竞争里面成功的人，然后去打压或者去剥削经济中在经济竞争里面失败的这些人，那这样的一个不公义的社会自然就会产生更多的五四人员，所以这个说到底其实政府是要负最大的责任。
嗯，好了，实际上我还有一个问题，不过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呢实在是太紧张了我们就不再下一个问题，我们不再接着谈了。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叶耀元教授和张杰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